三年后 Bot 流量将超过人类 Cloudflare， 今天把这个预言说出来了。早上好，今天是2026年3月20日，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。 Google 给代理配购物车， Agent Pay 给代理发钱包。 Cloudflare 预言2027年 Bot 超过人类 AI 代理，正在从工具变成真正的网络行动者，各平台的基础设施卡位战正是由此而起。今天各平台在代理经济的每个层次同步布局工具、超级应用、支付、内容执法。 Bezos 千亿压住制造业和 Cursor 走出独立路线，则把这场战局拉向了更宽的纵深。 OpenAI 一直对外讲的是通往超级智能的路径，但今天这条消息告诉你，他们眼下最急着干的事是把几个 App 拼成一个。据报道，OpenAI 计划把 Chat, GPT, Codex 以及传闻中的自研浏览器整合进一个桌面超级应用。浏览器 Atlas 这个名字目前仍属传闻，公开能确认的重点是 OpenAI 正在把多个入口往同一套桌面体验里收拢。为什么要整合？公开信息能看出的方向很明确， OpenAI 不想再把资源分散在太多独立入口上，而是要把已经跑出需求的方向集中起来推进。比如现在的 Codex， 这话说出来有点意味深长。 OpenAI 过去一年的打法是什么都是 Sora 视频生成、持续更新的语音模式、 GPT 商店、 Canvas 写作工具、各种实验性功能轮番上阵。这种打法制造了话题，也吸引了用户，但代价是团队注意力被切碎，真正需要深挖的核心方向反而没有深挖进去。他们内部把那些实验性项目叫 side quests， 支线任务。有支线就有主线，现在的主线只剩两个，编程工具和企业客户。编程工具这块是目前生成式 AI 里商业化最成熟的方向，开发者付费意愿强，使用场景明确，订阅转化率高，从代码补全到自主完成整个工程任务的演化路径也非常清晰。更关键的是，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。 Cursor 有忠实用户群， Windsurf 在快速迭代， Cloud Code 已经在企业客户里建立了可观的份额，每个产品都在争同一批重度开发者用户。说到 Cloud Code， 就不得不聊 Anthropic，他们的产品思路比 OpenAI 更早收拢到 Agentic 工作流入口上。开发者打开应用就能让 AI 处理本地文件，调用外部工具，完成多步骤任务。这类体验一旦跑顺，用户粘性就会很强，替换成本也会变高。 OpenAI 现在要补的正是这类一体化入口。超级应用的核心逻辑很清楚，把 agent 的入口收到一处，让模型有权限接管本地环境，从对话助手升级成能帮你干活的同事。整合方向是对的，但执行上有两个真正的难点。第一，把三个不同产品塞进一个壳里，用户感受不到统一，还是乱，这是很多超级应用死掉的原因。第二，编程工具的核心竞争力不是界面，是模型能力和工作流设计，这两块短期内不会因为合并 UI 就自动追上。我的判断是 OpenAI 这次战略说错方向没有问题，但承认这一点需要承认，他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走了一段弯路。这一年里 Anthropic 始终在同一个方向深挖，没有分心，现在追赶的代价比一开始就做对要高得多。 Codex 能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抢回份额，是未来几个月最值得观察的信号。说完 OpenAI 收缩战线， Google 这边却在大步扩张。他们这周给 AI 购物代理装上了三个新功能：购物车操作、实时商品、目录接入、会员身份绑定。先解释清楚这三个功能各自是什么。购物车功能让 AI Agent 能一次性把多件商品加进商家的购物车，不用逐一点击。商品目录功能让 Agent 能实时读取商品价格、库存数量、规格变体，数据直接从零售商系统里拉，不是静态的爬取结果。会员身份绑定是说，如果你在某个平台已经是会员或者已经登录，通过 AI Agent 下单时，你的积分、会员、折扣、优先权益照样有效，不会因为换了购物方式就没了。这三个功能建在 Google 的通用商务协议上，这个协议早些时候发布，当时 Google 拉来了 Shopify、 Etsy、 Wayfair、 Target、 沃尔玛、Visa、 Zalando 等超过20家公司共同参与，作为 AI 驱动购物的开放标准推出。现在 Google 准备把它接进 AI 搜索模式和 Gemini 应用里， Salesforce 和 Stripe 也宣布计划支持这套协议。 Merchant Center 之后会让中小商家更容易接入。 内部布局背后的逻辑值得认真想一想，现在大多数 AI agent 的能力边界在哪里？他们能查信息，能写内容，能调 API， 能帮你规划，但一旦涉及真实的商业交易，就得把用户踢出流程，请点击这个链接完成购买。这个跳转打断了 agent 的工作流，也限制了 agent 能自主执行的任务范围。你让一个 agent 帮你订机票、买礼物、补充家里的日用品，每到最后一步，他都得把球踢给你，体验上就是断的。 Google 这步是在把买东西这个动作变成 agent 可以直接执行的源于。一旦购物车操作和支付流程可以被 agent 调用，帮我在价格低于某个阈值时自动下单，这类任务就真的可以端到端完成了，不需要人在旁边盯着，对电商行业来说影响不小。如果 AI agent 能代替用户完成从搜索到结账的全流程，流量的分配逻辑就会发生变化。以前是谁的 SEO 做得好，谁得流量，以后可能是谁的商品数据接口更顺滑，谁的 agent 集成做得更早，谁就在 AI 购物的流量分配里占到有利位置。小商家能通过 Merchant Center 介入，但大平台和早期合作伙伴已经有先发优势，这里面的马太效应会很明显。再往大了看，这也是今天这期主线的一部分。 AI agent 要从会聊天的助手升级成能办事的代理人，有几个基础能力必须先打通，知道该做什么，有权限做，有能力完成支付和实际操作。 Google 这次解决的是电商场景里有能力完成支付这块，平台协议这条路走的是和现有商业体系对接，合规成本低，推广阻力小，但也意味着要接受 Google 作为这套基础设施的掌控者。我的判断是 Google 的这步棋比表面上看起来重要，它不只是给购物体验加了个 AI 壳，而是在铺一套 AI agent 能接入真实商业流量的基础设施。 Gemini 通过购物流程直接产生交易，对 Google 来说同时也是新的广告和商业化入口，两件事同时推进，这个逻辑很难让人不认真对待。支付基建这个话题还有个完全不同的角度， World Liberty Financial， 也就是与特朗普家族相关的那个 DeFi 项目，最近宣布发布了一款叫 Agent Pay SDK 的开发工具，目标是给 AI Agent 提供链上支付能力，用的是他们自己发行的1美元稳定币。先交代背景，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是与特朗普家族相关的去中心化金融项目，他们发行的1美元稳定币于2025年初正式上线，锚定美元，1:1价值关系，已经有独立来源核实。这个项目此前主要在 DeFi 圈子里活动， Agent Pay SDK 是他们这次推出的开发工具包，开源可自托管，设计目标是让 AI Agent 能以1美元进行支付。开发者把 SDK 接近自己的 Agent 就能在执行任务时触发链上支付，比如自主采购计算资源、支付 API 调用费用，或者完成需要资金转移的商业操作。这里要说明一点， Agent Pay SDK 作为具体发布的产品，目前没有独立来源可以核实，消息源头是特朗普家族成员的社交媒体发文，可信度需要打折扣。但我觉得这件事值得聊，不是因为这个 SDK 有多可靠，而是因为它触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。AI agent 的支付能力确实是目前 agent 落地的实际瓶颈之一。你让 agent 自主完成任务，但一旦任务需要花钱，他就没有办法独立执行，要么卡住，要么弹窗问你可以用你的信用卡吗？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很多复杂的 agent 工作流就只能停在演示层面，进不了生产环境。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有几条，一是像 Google 那样通过平台协议打通支付渠道，二是通过传统银行 API 给 Agent 分配账户，三是用加密货币直接在链上给 Agent 一个钱包，让他自主签署交易。第三条路的技术逻辑最顺，不需要中间人， Agent 的支付权限完全在代码层面定义，可以设置消费上限、触发规则、审批条件，不需要每笔交易都经过人工确认。 Agent Pay 走的就是这条路。稳定币的优势在于波动小，锚定法币，不像比特币那样每天价格大幅变动，可以作为 agent 的功能性支付媒介，而不只是投机工具。问题也很明显，稳定币支付在监管上目前还是灰色地带，不同国家、不同场景的合规要求差异极大。而且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本身的政治背景在很多机构客户那边是减分项，不是加分项，接入意愿会受影响。我的判断是，抛开这个具体的 SDK 和这个具体的公司，给 AI agent 配钱包， 这个方向是真实的需求，会有很多团队在做。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出手更像是一个信号。连这种背景的团队都开始盯着这个方向了，说明需求的迫切性已经显现出来了。真正能跑出来的方案，大概率还是要等一个监管更清晰、背景更中立的团队来做。Google 走平台协议，这边走链上钱包，两条路同时在推。Agent 经济的支付基建站正在认真打响。说完这几件大事，快速过几个今天其他值得关注的消息。先说 AI 编程工具这块，今天动作特别密集。OpenAI 收购了 Astro， 把 UV、Ruff、Tai 这三个 Python 核心工具直接纳入麾下。这几个工具本来就是很多 Python 开发者高频使用的基础设施，并入的是 OpenAI 的 Codex 团队。官方说会继续维护开源版本。我觉得这是一步很清晰的棋。Codex 要做 AI 编程的完整工具链，光有模型不够，还得控制开发者每天在用的那些基础工具。Cursor 同一天发布了自研编程模型 Composer 2，这个模型只做代码，不写诗，不帮你报税，但在内部基准测试上拿了 61.3 分，比 Claude Opus 4.6 的 58.2 还高一点。价格是每百万 token 输入 0.5 美元，比 Claude 和 GPT 便宜的多。 Cursor 必须自研模型，因为它现在既依赖这两家的模型，又在跟他们正面竞争，这个处境只有一种解法。 Google 也没闲着， AI Studio 上线了全站 Vibe Coding， 支持多人实时协作，数据库和支付接入。 Google 想让人不用写太多代码，就能做出接上数据库、支付和业务逻辑的完整 Web 应用。说完工具，再看两个更大的信号。贝佐斯据报道在筹一个1000亿美元级别的基金，目标是买下传统制造业公司，再用 AI 去改造他们。这个规模已经不是试水了，更像是在压住 AI 会真正进入实体产业的经营和生产环节。Cloudflare 的 CEO Matthew Prince 在 SXSW 上说道，2027年互联网上的 bot 流量会超过真人流量。他的核心判断是，随着 AI agent 越来越多替代人浏览、调用和操作网站， bot 流量占比还会继续往上走。这不只是个统计数字，它意味着整个 web 的基础架构都可能要重新设计。谁来服务这些 agent， 怎么计费、怎么防滥用，都还没有答案。最后 Meta 宣布更多用自研 AI 系统来处理恐怖主义、儿童保护、诈骗这类内容，并减少对第三方审核供应商的依赖。内容审核这类高度重复需要快速响应的工作，确实很适合让机器先顶上去。不过 Meta 一边在松绑内容规则，一边在加强执法系统，这两件事怎么最终落地，还得看代理从助手变成了有钱包、有购物车的行动者，离占据网络多数席位只剩3年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当 bot 真的比人多了，这个互联网究竟还是为谁设计的？今天这个问题第一次让我觉得不像是在问未来，而是在问此刻。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我是你的主播，我们明天见。